关于《多花街》终身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二品讲发愿品。这发愿品呢，依据可以说大悲妙法白莲经也就是悲华经的内容呢，现在我们介绍释迦牟尼佛发愿之后呢如何安立这样的经名，然后呢如果能够就说是这个讲文，如果能够受持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经典的有何功德，正在讲这样的内容。有一大菩萨名无畏正度，在释迦牟尼佛前恭敬合掌后说道：这部广说如来受记之经典，当以何命名？那么佛陀讲了这些像这样劝请诸佛发心的过程之后呢，当时有个大菩萨名字叫做无畏正度，他在佛陀面前恭敬合掌，然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叫什么名字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呢，广说如来受记，广说如来受记呢就是说以前的如来如何受记的，然后呢佛陀又是如何受记，其他的菩萨成正等觉之后，像这样一种名号啊，或他们行持的事迹或者是刹土的情况等等。那么像这种经典呢，如何这样一种受记的经典呢，以何命名呢？释迦世尊即告诉他道：此经名为如来趋入等持法门经，也可称作众多如来经。众多聚会经、菩萨得受记经或无畏得度经、大悲妙法白莲经等，那么很多名字呢都可以安立了，根据不同的内容，或者就是说在这个经典当中，因为可以说是如来去除各种各样的等持先说如何去除等持的方法等等，就可以叫做去除等持法门经，或者就是说众多如来经，因为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到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如来的名号的刹土等等。或者叫做众多聚会经，或者叫做菩萨得受记，或者就是说大悲妙法白莲经等等，平时我们用的这个名称就叫做悲华经，就大悲妙法白莲经有这样一种名称。无畏正度菩萨又问道：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手持念诵甚至请为人宣说一记，此等善行有何福德？在很多经典当中呢，因为佛陀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之后都有很多这样的菩萨询问，如果能够念诵啊或者受持这样一种这个佛法有什么功德，为什么要这样宣讲呢？因为如果不这样劝请，佛陀不宣讲他的功德的话，那么后面的人不见到这些这个受记，不见到佛陀宣讲这些功德的话，对于这个念诵啊或者这样宣讲这样一种经典呢就不会产生就是这个很强烈的兴趣。那么如果有当时有菩萨事先提问，佛陀又宣讲功德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众生见到了这样一种经典当中记载的功德之后呢，那么就会升起信心，然后呢开始这个读诵开始宣讲，开始受持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所以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提到过，如果能够受持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圆满的经典，受持肯定是功德无量，乃至于能够受持一个偈颂四句偈呢，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获得很多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便回答说：此经功德前已叙说，今在略宣，任何人听闻读诵手持为别人宣说一句，或于未来末法五百年时善邪手持，所获功德不可思议。诸大菩萨十大劫中以六度万行所及福德亦不能与之相比。那么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地方讲到呢，现在功德前面已经广宣说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在涉略的方式在宣讲，任何人能够听闻到这样一种这个经典，或者能够就是说读诵，能够手持为别人宣说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很大的功德的。听闻读诵了就比较清楚了，手持呢就是说自己将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当中的这个内容能够好好的就是说这个牢牢的这个理解，然后呢记在自己的心当中经常这样行持，称之为受持。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还能够为别人宣说乃至一个偈颂的话，那么在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或者在未来五百年当中能够善写能够受持这个善写呢以前是用笔写，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是通过现代的这样一种设备能够这个印刷的话，肯定也算是这样的一种善写当中的。 那么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是诸大菩萨在十大劫当中以六度万行所积的福德，本来像这样的话就不可思议的。大菩萨十大劫当中行持六度行持万行，他的功德呢就是无法思议。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悲华经当乃至一个四句偈如果能够听闻读诵受持啊，或者别人宣讲一个偈颂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超胜诸大菩萨十大劫当中的修持六度万行的这个福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下面就讲，皆因此经能令诸多众生心得以清净，能遣除天人、魔鬼、梵天、沙门、婆罗门、夜叉、龙、寻香、鸠盘图、恶鬼等众生之嗔心与争斗，并能破除众生疾病及一切灾荒。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呢，可以令众生得以清净，也就是说呢对这样一种这个佛法有信心的人，或者是虽然没有信心，看到了佛陀可以说是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强烈的发愿，然后呢又这样的话发愿之后呢给诸大菩萨受记的情况，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见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可以使自己的内心得以清净。如果贪嗔痴比较旺盛的人呢，看到这些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发愿和佛陀行持布施等这个事迹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呢就得以这个清凉，得以清净的。还有很多就是说已经去入佛门的，或者已经发起的这个菩提心的菩萨呢，见到了这个佛陀当年发愿的情况，发愿之后行持苦行的情况，再对比自己的这种发心，再对比自己的行为，像这样的话就会认识到自己的这样一种发心很非常的渺小，自己的这个行为呢杂了烦恼，自己的行为呢不是很清净等等。所以说看到这些这个情况之后呢，他自己的心就得以清净了。我们大家肯定都有体会吧，这段时间呢不管是这个像我讲解者也好，还是下面听闻者也好，还是大家在这个讨论了等等的时候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个共识呢，就是说是看到了佛陀当年的发愿，还有呢就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度化处世众生所行持的种种苦行之后呢，内心当中都是受到了这个很大的震撼的，确实是内心呢我们自己的非常的感动。所以说呢这段时间都在这个可以说是都在这个逐渐嘛，或者就尽量在调整自己的发心都在发愿呢，可以说是尽量向佛陀的发心，向佛陀的行为靠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肯定是因为就是说是见到了佛陀的五百大愿，然后呢就是佛陀度化众生的行为之后呢，内心呢有所这个震动或者有所感动。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得以清净了。实际上我们自己只要能够对这个一句话能够升起这个信心的话，肯定呢自己内心当中相应获得如此的清净的。然后呢这个经典如果能够这个听闻读诵善写啊，或者被别人宣讲呢，通过这样功德可以遣除天人魔众乃至于像这样的恶鬼等的这个嗔恨心。就是说自己能够读诵的话，或者能够善写讲解的话，一切天人魔众的这个嗔恨心啊，或者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个委员呐、这个互相之间的争斗啊，这方面实际上都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遣除的都可以遣除。所以说这方面的众生的这个嗔心和争斗呢，通过如是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就可以如是的清净。所以这个方面的加持力是非常这个强大的。然后呢并能破除众生破除众生呢这个方面不好理解吧，是不是我看中间这个顿号是不是多余的如果这个顿号不是多余的话，可能破除众生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意思。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能够破除众生的话能够破除众生的无明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单单是说并能破除众生的话，这个方面好像这个意思不好理解。所以说我怀疑是不是这个中间的顿号没有，因此说如果这个中间顿号没有的话，并能破除众生的疾病并能破除众生的一切灾荒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比较容易这个理解。那么是不是多的，或者这个顿号是不是多的，或者破除众生后面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意思或者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这样呢，这个方面不敢确定的，只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怀疑或者自己的理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认为这个顿号是不是多。如果是多的连起来讲的时候呢，破除众生的疾病破除众生的灾荒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依靠此经能使众生获得安乐，然后呢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经呢使众生获得安乐。因为这个经典呢宣说了佛陀发心的过程，还有很多的名号，菩萨的名号，佛陀的事迹，不可思议的神变等等。所以说见到这些之后呢前面讲功德品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吧，乃至于呢你对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相，佛陀的名号， 这样的经典，能够见到，能够听闻，升起信心，他的福德确实不可思议。那么通过这样的福德呢，乃至于自己成佛之间呢，也不会耗尽的，那不会耗尽。所以说这样这样呢，肯定是能够令众生呢，就是获得安乐的。而且呢，按照大乘的行者来讲，听闻到这样的经典，知道这些功德之后呢，内心当中啊，乃至于啊，升起一念的随起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功德无量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功德，也可以遣除这样一种这个遣除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获得安乐的。自己如果乃至于还能够就是说跟随佛陀这样啊这个这样一种愿力去这个随喜发愿的话啊，相同发下这样的愿的话，那么肯定呢就使自他都能够获得暂时究竟安乐的一个来源了。所以说这个经典呢就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得无疾无畏与安闲，然后呢就是得到这个无有疾病啊，得到无有怖畏，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获得安闲啊，获得安闲呢是不是从他就说这个狭满的角度来讲，或者就是说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得到这样功德之后呢，自己的内心身心呢处在这样一种安闲的状态，且能断灭众生烦恼，增长众生善根。众生的很多粗大的烦恼吧，粗大的烦恼呢，因为听闻这样经典呢，就可以这个断灭，或者是说听闻了解了这个经义之后，能够进行去除修行，比如说发起菩提心，按照佛陀在这部经典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去除菩萨道的方法、菩萨的助道法等等，这个方面呢，如果这样修持的话，肯定是可以熄灭这个烦恼的啊，这个烦恼是绝对可以熄灭。也就是说呢，单单同他的经文的这样一种这个直接的字面上的意思理解之后呢，当下就能够熄灭粗重的烦恼，粗重的烦恼就可以压伏掉。然后呢，如果再能够通过佛陀在这个地方讲到出离轮回、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这样的方法去实行的话，那么可以从究竟上根除烦恼。因此呢，这个经典呢有这样一种功能，增长众生善根增长众生善根。如果是可以说是读一次或者说受持一次的话，肯定众生的善根呢因此而这个升起，因此而增长。是他们皆得以摆脱三恶趣苦，从三恶趣中得究竟解脱，明了三乘道。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文字，自己去入能够修行的话，能够摆脱三恶趣的痛苦，然后呢从三恶趣当中获得解脱。就是因为呢，如果你真正对这样的佛经升起信心，然后呢去不断去这个读诵，那么烦恼已熄灭的话，那么从这个恶业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可以熄灭恶业，一方面可以制止恶业，因此呢可以从三恶趣的痛苦当中得到出离，然后明了三乘道进行修持，并获总持等持法忍，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方面从大乘道的角度进行宣讲的。能使众生未来安住于金刚座，降伏死魔，现证菩提，广传法轮，能力远离圣者七财众生，得三十七道品，能力争斗眷属，去无畏尘世等等，以如此多之利益，我宣说如此法门。然后呢，还要使众生安住于金刚座，在金刚座的时候的降魔完之后呢，现证这个大菩提果，现证大菩提果之后呢，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广传法门的，而且呢，还可以令众生呢就是说这个远离圣者七财的，像这种众生呢得到圣者七财，然后安住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当中，逐渐修学，逐渐的圆满资粮，最后呢，也可以获得这个解脱。能令争斗眷属去除无畏尘世，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烦恼心，通过烦恼心开始争斗的这样一种眷属，了解这样佛陀的无尽的悲怨之后呢，像这样的自己的内心当中受到这样的启发，自己内心呢可以说是这个受到感染，如是就互相之间呢就舍弃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烦恼，不管是嗔恨心也好，嫉妒心也好，我慢心也好，像这样的就可以说舍弃之后呢，互相之间团结和，然后呢去除无畏的尘世等等，有非常多的这个功德，非常多的利益，为有这样的利益缘故呢，宣说如是的法门。释迦牟尼佛言毕，即暗自思忖：我把此等法门交付于谁？末法五百年时，谁能护持此法？此法实在圣妙无比，但谁能无有厌烦的与行持非法与破戒众比丘耳边宣说此法？那么佛陀宣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发愿的经过，然后呢就受记完毕，然后就讲到了劝请诸佛发心的过程，怎么还是功德之后呢，他就想了，像这样的法门到底是交付给谁呢？交付给谁来这个守护这个法门，来护持这个法门？因为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佛陀在每次讲经完毕之后呢，他所讲的这个经呢都要有所交付，有些时候呢是交付诸大菩萨，有的时候呢交付诸护法神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金刚菩萨等等都有交付的。那么这部法交给谁比较合适的，谁能够护持这部法呢？尤其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在末法五百年的时候呢， 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么殊胜无比的妙法，谁能够无有厌倦的行持啊，在这个行持非法过界的这个修行人或者众比丘耳边呢，宣说这个妙法呢，谁能够无有厌倦？因为尤其是到了末法时代之后呢，人们行持这个非法的情况呢，更加就说这个更加的这个猛烈，所以说呢，谁能够如是的话进行这个宣讲？谁能与贪执非法被世间妙欲捆缚而随其轮转，以驱入邪道尚未成熟等众生情，以无有厌倦心之态度而宣讲十法？谁又能够在这个贪执这个非法，因为在世间当中呢，尤其是在末法五百世的时候呢，很多众生对这个非法方面呢特别贪执，真正的让他去行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啊，行持一个清净的正法，像这样方面的话，就大家就是感觉这个无能为力啊。确实呢，就是要开始就要做背诵的时候，或者开始听法，或者开始修行的时候呢，马上这些各种各样的障碍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懈怠心啊，或者像一种昏沉心呢，马上就上来了。然后呢，如果是让他去行持一个非法，然后就是谈论各自的彼此之间的过失啊，或者就是说是驱逐一些世间的这个妙欲啊，这方面马上就来得很马上就来精神。所以说在末法时代呢，谁能够是这样贪执非法被世间妙欲捆缚啊，随世间妙欲流转的驱逐邪道没有成熟善根的众生面前呢，通过无有厌倦的态度的宣讲持法呢，佛陀就在考虑到底把这个法交给谁。正在思虑之时，在场眷属均已了知释迦牟尼佛的意趣，他们看见弥勒菩萨正带一夜叉仙人与福德王者前往释迦世尊前。那么正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呢，当场的眷属，所有的眷属了解了佛陀的想法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了解佛陀的想法呢？实际意义上的佛陀的想法呢，非常非常的甚深的，佛陀的深密、佛陀的语密和佛陀的意密呢，像这样的话乃至于不是，乃至不是大菩萨的境界。所以说他们怎么能够了解呢？实际上是通过佛陀的加持啊，通过佛陀的加持，他们才可以了解真正佛陀的想法。如果佛陀不给我们加持的话，佛陀安住在这样佛陀自己的境界，谁能够了解呢？没办法了解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凡夫不知圣者的境界，一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的境界。因此说呢，诸大菩萨也不可能知道佛陀的真实意趣的。但是通过佛陀的加持的话，像这样的一种眷属呢，了解了佛陀的想法。他们看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也了解之后呢，弥勒菩萨呢将一个夜叉仙人福德王带往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前面。释迦牟尼佛告诉夜叉仙人道：“大仙人，你应手持此法门，末法五百年时，你应把此法于具不退转善根菩萨耳边传授，你应令他们发不退转菩提心。”那么佛陀给他交付呢，在这个你应该手持这样法门嘛，然后在末法五百年的时候呢，你应该在这个一种这个根性面前传授。前面讲过了，佛陀想的时候呢，末法五百年呢，是很多行持非法破戒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器很多的，贪持非法世间被世间八法所捆缚的这样很多的。那么后面这个地方讲具不退转善根的菩萨耳边传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不管是清净的法器还是不清净的法器呢，反正尽一切的这样一种能力呢，都是为他们宣讲。因为这样的经典呢，确确实实的太殊胜，非常殊胜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过善巧方面能够这样宣讲的话，都能够对他们起到这个很大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能够讲闻的话，也是佛陀当年的这个发愿力这个加持的，也是这样一种当年交付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护法神吧，交出这个夜叉仙人他所做的这个加持，他所做的努力吧。所以说呢，虽然也不一定就是他亲自在宣讲，但是他可以像这样的话就促成种种因缘促成种种因缘之后呢，像这样的末法时代的这样一种这个人都有这个讲的这个机会。因为像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了解了学习了这样一种这个经，了解这样一种意义之后呢，还是呢就是应该随学佛陀呢，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可以说是比较稳固的菩提心。夜叉仙人请求道：“世尊，我定当依教奉行，以我前世发愿力，过八十四劫后，我以夜叉仙人形象行无上菩提道。此时我必使无量众生修四凡住，令他们或不退转果位。”然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应该这个依教奉行的，通过这个前世的发愿力，在八十四劫之后呢，开始通过夜叉的形象修持这个菩萨道，让无数的众生呢发起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修行一个四无量心，就是四凡住，令他们能够获得这个不退转的果位。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译本当中讲到是过八十四劫，但是在我看对话文当中他讲的是说法稍微不一样。他说是什么样呢？他说是他首先在师尊面前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答复吧，我自己的应该依教奉行，我以前世发愿力已经修持了八十四劫的这样一种这个他意思就是说已经通过这种发愿力呢，以夜叉的形象已经度过了八十四劫的时间。 在八十四劫的时间当中呢，我已经使无上的众生啊、修持四万住，然后呢，令他们获得菩提人果位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八十四劫当中，通过夜叉的形象开始这个度化众生了。那么他也承诺呢，在末法五百年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好好的手持这样的法门的。说末法五百年时，我定会令众生手持此法门。所以说我们现在从两个方面了解吧，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可以也可以在八十四劫之后怎么怎么样行持菩萨的也可以的，然后呢他已经行持了，已经通过夜叉的形象行持了八十四劫了，这个方面从对话经的这个角度啊、两个方面了解的话比较圆满的。任何众生只要手持一个偈子以上啊，我则定当使他们心相续得以成就。如果有一个众生啊能够受持这个四句偈啊，当然一个就是说《悲华经》当中一个四句偈吧，一个四句偈，如果他能够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读诵，能够这个能够就是背诵，然后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反复在相续当中串习。如果有这样的这个一个人能够手持一个偈子的话，我绝对想方设法使他的心相续得以成熟。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些这个以前的护法这些大菩萨呢，他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愿力，所以说我们也能够可以说是遵照这个愿力如实去做的话，肯定呢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护持。然后呢，这方面呢，他们呢可以说显然上面是一个夜叉仙人，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八十四劫的当中呢行持这个无上菩提道的，然后已经使无数的众生获得不退转果位。我们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他是有这样能力的。为什么他在佛陀面前需要这样表白呢？需要这样表白呢，就是说明他有这样的能力，使后面的众生呢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这样能够按照他所发的愿去做的，一方面肯定是得到佛陀的护持的，一方面能够得到这个夜叉仙人的护持，最后使我们的内心呢，使我们的相续呢逐渐成熟。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是逐渐成熟，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的相续呢就是没有成熟相续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生硬吧，这样的话就是法没办法入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如果我们的相续呢逐渐成熟，被什么成熟呢？被这样一种无上妙法的法义逐渐成熟，内心当中没有了出离心，没有了菩提心逐渐升起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断除烦恼的功德啊，或者就是说是度化众生的能力呢，像这样实验都是通过心相续不断成熟之后呢才能够如此做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观察呢，像呢以前在学习佛法之前的心相续和学习佛法之后的这样的心相续呢，肯定是这个学习佛法之后的心相续呢更加成熟更加柔软的，而以前的这样心相续呢肯定是非常这个坚硬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成熟的，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这样一种护法神也是这样的吧。比如说以前堪布仁波切也是讲过，平时我们在这个念护法神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格萨尔王啊护法神呢、啊、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以前堪布讲过，如果自己内心要成熟，自己有的时候甚至说要证悟法性的话，都需要他们的加持都需要他们加持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念护法神的时候尤其是像有殊胜这个因缘的具大势力的这样护法神呢，并不是单单是遣除我们的障碍而已了，就他们有这个能力将这个智慧呢，就是说这个将我们的内心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内心的这样这个宝藏取出来或者开显出来，就是说我们本具的这样一种种种功德呢，或法神的能力，通过他的能力可以可以说是使我们开显出来，是可以使我们帮助我们证悟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寺院，有这样的能力的，必须呢可以说是反复的祈祷，或者按照这个地方夜叉先生所讲到的，乃至手持一个偈子的话，肯定是逐渐使我们的心相续得以成熟的。所以说一个偈子呢肯定是这个不多的，如果能够背熟，能够反复意念去修持串习的话，肯定就是能够这个如实圆满一切所愿。以上所述皆为大悲妙法白莲经中所讲述的释迦世尊事迹经过，仅以简单语句概括。像这样的话，就因为《悲华经》是比较广的，还是比较广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不那么切呢，他老人家只是通过简单的语句呢，把这个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可以说概括出来的。我等众生皆应凭此意念世尊功德恩德并应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像这样的后学众生呢，都应该凭这个《悲华经》当中这个佛陀的发愿力或者佛陀所具有的无上的功德力呢意念世尊的功德世尊的功德确确实实不可思议的。前面我们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过吧，像这样显现上面是在五浊恶世成佛的，但实际意义上呢所获得的功德和这个十方诸佛就清净刹 土的诸佛的功德呢，就说是这个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呢，他帮刹土如来，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还赞叹说，只有释迦牟尼佛有这样能力，其他刹土的诸佛都没有这样能力。我们大家知道呢，都是这样赞叹过的。所以说，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呢，应该升起就无比的信心，而且呢，尤其是要意念佛的恩德啊，尤其是要意念佛的恩德。从恩德的角度来讲，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超胜啊，这个十方一切这个刹土的这样注释的这个佛陀的功恩德方面，因为只有他能可以说发愿住持五浊恶世，然后呢，为了度化五浊恶世的众生呢，反复的啊，就兼顾自己的菩提心，反复的为了承办这样寺院呢，反复的做积累资粮，反复做回向，最后呢，成熟之后呢，应现在这样一种这个五浊恶世的刹土当中，然后呢，出世啊，成佛转法轮，然后呢，就他去入涅槃之后呢，现在教法传下来，才有今天我们就说是听闻佛法、修学佛法的这种机缘。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是，确确实实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恩德呢是无与伦比的，应该了解这些，然后应该对师尊呢升起这个不退不依的信心。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如是成为五浊兴盛众生护主而成佛。如宝积经弥勒请问品云：佛言，阿难，弥勒大菩萨行菩萨道时，便发心摄受具微薄贪嗔痴习气众生，并越度化喜行十善之众生，他所发誓愿为于此刹土中成佛，实乃善妙。未来当众生贪嗔痴等烦恼较微弱，且行十善道时，以他发愿力，弥勒菩萨会现前无上圆满正等觉果位。那么在这个弥勒请问经当中呢，佛陀对阿难尊者这样讲。弥勒菩萨他自己在行持菩萨道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发心呢，摄受这个贪嗔痴比较微薄的众生。如果说按照这样发心，如果贪嗔痴比较这个深厚的众生呢，肯定就相应来讲呢，不会成为他的所化了，那不会成为他的所化。所以说呢，如果真的要成为他的直接所化，真的要成为直接所化，那么怎么样呢？必须是你的贪嗔痴比较微薄。这个时候才成为他直接所发的，所以说不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他老人家以前发的愿就是说是专门摄受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贪嗔是非常这个深厚的众生，但是也不排除那个善根深厚的人他也摄持，但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些已经配诸菩萨这个舍弃的这个相续当中非常这个这个烦恼非常出众的这个众生发了愿。而弥勒菩萨以前发愿的时候呢，他主要发愿摄受这个贪嗔是比较微薄的众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喜欢行持十善的众生，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的障碍比较少，一方面他的福德呢比较深厚的，因为贪嗔痴微薄的缘故呢，就少造恶业；喜欢行十善的缘故呢，福德深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成对比的吧。所以说他老人家发愿的是这样的，他发愿呢，于是刹土中成佛，实乃善妙。什么刹土中成佛，实乃善妙呢？就是在这个大家都喜欢行持十善的时候，大家呢就是贪嗔痴比较微薄的时候，这个时候成佛呢非常善妙，众生呢就是最容易调化的。而未来当众生贪嗔痴等烦恼较微弱，且行十善道时，以他发愿力，弥勒菩萨会现前无上圆满正等觉果位。那么他是这个衔接第五佛，衔接第五佛呢，当我们这个世界往下减，减到十岁，减到十岁的时候，通过弥勒菩萨的化身啊出世，然后呢就劝诫大家行持可以说断除这个这个杀生吧，行持不杀生的时候呢，像这样大家的寿命开始恢复，然后越来越往上涨，涨到无量岁，再往下减，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弥勒菩萨的成佛开始呢就度化众生。那个时候呢可以说虽然是总的来讲是往下减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就大家当时的贪嗔痴都非常微薄的，而且呢当时的众生根基非常非常的这个锐利，都喜欢行持十善都喜欢行持十善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他会在这个时候可以就是成佛，只要是能够成为他调化的对象，都是这个符合这样条件的，也就是说是这个喜欢行十善的贪嗔痴非常微薄的众生。所以说佛陀也受戒吧，在这个在他的教法当中受过戒的众生呢乃至于受戒的众生都能够在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得到调化的。所以说如果是像这样的我们当那个时候成了弥勒佛的所化的时候呢，肯定当相续当中贪嗔痴是比较微薄的，而且呢肯定是喜欢行持这个十善法的。因为说呢在这个贤云经等经典当中也提到过吧，弥勒菩萨在这个成佛之后，龙华三会，龙华三会就是说调化度化了无量无边的弟子，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教下的这个所遗下来的这个弟子，就是说受了戒律的，现在呢没有得解脱的，龙华三会的时候全部调化，然后调化完之后呢，把释迦佛可以说遗留下来这些这个没有调化的弟子全部让他们正果，或者全部让他们解脱之后呢，然后才开始这个说话说法度化他自己应该度化的众生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说法的。所以说在很多人发 发愿了，叫龙华三会愿相随嘛，就是这样的。实际意义上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到龙华三会的时候，这个时间还很长很长。像这样的话，就是还不如现在精进修持，或者说通过很多方便呢，或者往生呢，或者就是说好好的修持。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呢，可能再等到这个弥勒佛降世的时候，在这个进行调化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反正在释迦牟尼佛教下像这样的话，曾经出家或者受持戒律的人呢，佛陀也是讲过了，显密经当中讲过，反正肯定在这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会这个得到调化的这肯定是从这个总的情况来讲吧总的情况来讲就是这样。阿难，我过去行菩萨道时，就发愿欲于五浊兴盛世界中，当众生贪嗔痴心贪嗔痴心较粗大，三毒烦恼猛力，贪执非法，贪心尤为炽盛，手持邪法，不孝父母，不剃兄长，夫妻不和，亲友反目，不满圣者，对上师阿舍离不恭，损恼自他身形龌龊，野蛮愚痴死，视现成佛。那佛陀就是说是对阿难尊这样讲的，和弥勒菩萨所发的愿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弥勒菩萨愿在清净刹土当中，而不是清净刹土当中，就是说在这个烦恼比较微薄的时候呢，可以说成佛。那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他以前发愿的时候就愿在五浊兴盛当中行持菩萨道，在五浊兴盛的世界当中成佛。那么尤其是在众生的贪嗔痴这个心比较粗大的时候呢，而且三毒的烦恼非常猛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发愿成佛的。而且这样的众生呢，这个时候贪执非法，贪欲心呢非常的这个炽盛啊，非常炽盛的。尤其是越往末法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贪心就越炽盛。如果真正贪心越炽盛的话，相反的这个嗔心呢，肯定也就越炽盛，越炽盛心就越炽盛了。然后呢，受持这个邪法这个对父母不孝顺，然后呢不恭敬这个兄长，夫妻之间呢不和睦，然后呢亲友反目，不满圣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如果宣讲的话是没办法宣讲完的。这样一个五浊兴盛的时候，这个众生的这个种种的烦恼啊，相信当所具有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圆满处呢，怎么样宣讲宣讲不完，反正总之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佛的。如能在此等恶性众生中成佛，实为甚妙。此乃我当时所发大愿。那么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众生当中成佛，然后呢说法，然后度化他们，然后使他们发起这样一种这个相应三乘的发起这个可以说是解脱求解脱之心，然后能够行持各自的行为的话，非常善妙的。所以当时就发了这样的愿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佛陀所发的这样一种愿当中看起来，他人家悲心非常的猛烈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以前这样发心的这个经过呢，可以看出来和有的时候这和佛陀同时发心的人呢，他已经成佛的时间比较早的比较早。比如说当年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宝藏如来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劝请这个发心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倒是没有显现这个成佛。但是像这个阿弥陀佛啊，还有具足孙佛等等，很多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前面成佛的。但是呢当时也有很多发愿在佛陀后面成佛的，也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各大菩萨他自己的这个激励方法，激励之间的方法吧，有各种两种的差别，或者他们自己的发愿力，佛陀专门发愿在这个120岁的时候这个成佛，有这样愿力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肯定是可以提前成佛，因为他的这个悲心太猛烈了，悲心太猛烈了，这个非常猛烈的人呢，他积累质量的他积累质量的这个速度呢，绝对会这个非常的快的。但是佛陀的发愿是在120岁成佛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时间没到的时候呢，他自己还是不显示成佛的因此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差，有的时候呢有这样差别，但是是不是完全是这一种呢，肯定是这个不一定的。如此世间也被我选中，我仍以大悲心住此刹土，以大悲心在这些众生所居之城镇寺邑村落王宫中宣讲佛法。在此于此过程中，我很遭诋毁，常有人以燃灯大雅之堂之恶语诟骂。阿难，有人说我持断剑，有人说我持长剑，有人又说我成立众多眷属中。当我前往在家人中去时，有人心怀不满地向我投掷泥土，有人视我以有毒之食，有人欲用火焚烧我。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自己发愿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这个在这样恶劣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修菩萨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在积累这样一种什么，在积累这样这个质量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受到其他人诋毁，就是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经常受到诋毁，然后呢经常受到辱骂，然后呢有些人说佛陀是持断剑者，有些说是持长剑者，有些说呢佛陀贪着于 于这个眷属，沉溺于在众多眷属当中。那么有些时候有必要，或者为了度化这个众生，去往在家人的这个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居士当中去的时候呢，有人心怀不满，向这个佛陀呢向这个菩萨呢投掷泥土啊，有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是有毒质等等，反正呢是用了很多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五浊心生的这个刹土当中呢，受到了很多这样一种苦行。这方面是这个法心修菩萨道的经过。即便后来我已成佛，那有众生为我与人行不进行，妄图于美女为工具，毁谤我，阿难，我依然以大悲心发愿，愿在大悲心所摄下，面对如此众生，任照讲佛法。那么在成佛之后呢，我们可以从佛陀的传记当中了解在经典当中了解吧。有些人呢就是诽谤佛陀和女人行不进行的，这样诽谤的也有，或者有些人呢以美女作为工具想要呢就说是这个诋毁佛陀，这方面也有，反正呢经历了很多这样一种那个苦难吧。佛陀在这个弘法历程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我们可以想想看呢，如果是在这个清净的刹土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啊，这样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只有在这个五浊心生的刹土当中，虽然就是说佛陀的身份来讲，绝对是断除一切障碍、圆满且功德的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圣者了。但是呢，就是说通过众生他各自的业力见到佛陀呢，还有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还有种种的这样这个缺陷，或者是对佛陀的这个事业威望功德等等的升起嫉妒心，然后呢想要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想要对这个佛陀进行诋毁，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就因为在这样刹土当中的众生的心情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恶劣的缘故招致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很多这个非难吧。然后呢佛陀讲，对阿难尊者讲呢，即使是这样的话，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也没有升起个后悔心，然后呢成佛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也没有升起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贪嗔之心，所以仍旧呢通过大悲心摄持，大悲心的所摄下面呢，还是仍然对众生的传讲佛法。所以说在佛事的时候呢，只要能够有点善根，能够被佛陀调化了，全部都调化了，然后实在没办法调化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虽然像显现上他自己堕入了地狱堕入了恶趣，但是呢佛陀舍没舍弃他按照佛陀大悲心来讲，绝对没有舍弃他的。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都没有舍弃这些对佛陀诽谤或者打击的众生的话，何况说佛陀功德已经圆满了，无缘大悲心你圆满了，这个情况下不可能舍弃，就是说这样对佛陀就做种种这样毁骂或者打击的这样的众生是绝对不可能舍弃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仍然还是将会成为这个佛陀的所化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呢，确确实实呢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看我们这样现在的话，就是一点点的障碍，一点的违缘呢，马上就升起这样厌离心或者马上不能忍耐，这方面的话就是还是有的时候想想佛陀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吧，想想佛陀这个对我们所做的教诲，他老人家怎么样以身作则的这样一种情况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小小的障碍啊，一点小小的这个不愉快啊，应该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化解的，我认为的应该是可以化解的。而且自己有的是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还是在以后弘法的过程当中，如果就是说遇到别人的一些这个非的就非礼的指责或者打击的时候呢，你想想佛陀这样大悲心的话可能是会得了加持，然后呢可以就是说是安心的忍受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在里面的。阿难闻言请求道：“世尊以大悲心调化此类众生，的确难能可贵，肩负任谁也无法调起之重担啊，真的辛苦劳累。”当时佛陀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呢，由衷发出个赞叹吧。一方面是可以说是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赞叹，一方面好像也是一种对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算不算安慰呢？也许算一种吧，但实际意义上呢，还是一种这个主要是从赞叹的角度来讲，佛陀这样大悲心，然后呢能够在如此的五毒恶事肩负起这样一种这个重担呢，确确实实非常的辛苦，非常劳累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想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的时候一看佛陀这样一种这个精神，他老人家就是所做的这些事迹的时候呢，好像觉得呢永远无法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佛陀在经典还有各大菩萨的论点当中讲过吧，像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在这样菩提心呢，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是一种有为法确实是一种有为法，是一种新佛法。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反复串习的话，那肯定永远无法撑起来。如果就是说我们能够经常看这些大悲的这个经典，经常看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勇猛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事迹的话，经常这样看，经常这样发愿，经常这样做回向，经常这样串习，内心当中呢又好像以前我们根本没想过怎么样需要去度化众生，怎么样对众生升起一个悲心。而且尤其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学佛之前呢，经常杀害众生的时候呢，没有一点悲心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然后这个可以说学佛不管是皈依也好，还是出家之后也好，接触了这些大乘的这样一个教育之后呢，内心当中以前没有的这些功德，比如大悲心 心啊开始升起来的，菩提心开始升起来的，很多智慧开始升起来的。所以说像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种转变就可以知道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熏习下去的话，进一步坚持下去的话，肯定很多就是说升起大悲心之后的这样的念想呢绝对可以升起来啊，绝对可以升起来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现在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呢肯定可以做得到的，绝对可以做得到。就像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有些时候别人真正啊想要你布施你的身体的时候呢，或者布施你的头的时候，因为你内心当中大悲心确实增盛了，确实清净了，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呢就不会感觉到丝毫的困难。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呢，真正通过串习大悲心和菩提心一旦到量之后呢啊做这些事情没有丝毫的困难的啊，确实没有丝毫的困难。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还是要这个多修这样的大悲心菩提，不要认为这个是最难行的苦行，绝对做不到。首先不要就是说的太早，就怕我们不修行啊，就怕我们不去串习。如果真正要去串习，按照道理来讲啊，按照他的这种这个法性力来讲，按照道理来讲啊，绝对是能够做得到的啊，绝对能够做得到。就是怕我们自己呢就不信受，就怕我们自己呢就说是不去实行。如果去实行的话，肯定呢就能够做到。比如说呢，如果我们不实行，这个佛果是永远得不到的。如果我们去实行，按照佛陀开示的这样一修法去做的啊，总有一天这个佛果就会得到的，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说，像如果能够究竟的佛果最终都能够得到的话，那么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这样一种有为法，属于有为法的大悲心，属于有为法的菩提心，为什么不能升起来啊？绝对可以升起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呢是可以说是要这个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呢，赐予这个安慰啊，赐予鼓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不要认为现在肯定自己的内心这么下劣，无法升起菩萨的功德，也不要这样想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一种懈怠。啊，又是一种懒惰啊！这方面就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三种懒惰当中的自清明懒惰，就认为自己非常下劣，绝对做不到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鸠天菩萨还有佛陀在经典当中早就已经呵斥过了。你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懒惰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破罐子破摔的这样一种懒惰。所以说呢，啊，这个方面呢，必须要把这些这个唯品彻底消除掉之后呢，发起清明心，这方面非常必要性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第二品啊，第二品的发愿品呢可以说已经做了这个抉择。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第三品啊，开始讲布施品。开始讲布施品呢，就是在这个不单呢是在悲华经当中散见于各种佛经当中的佛陀所行持六度万行的情况，如是的话做介绍啊，开让我们自己呢对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修持布施的时候是怎么样修持的，修持持戒乃至于修持智慧的时候，这样的话是怎么样修持的。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学习之后呢，内心当中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认识，一定的定解，然后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或者发心啊随喜，或者就是说逐渐的去实行。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说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这些本身的这个讲这些本身的目的，也就是莫非那么就为什么要在这个汇集佛经当中所讲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故事的这种目的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下面开始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一个一个人开始这个宣讲啊。从这方面宣讲之后呢，虽然仅仅是佛陀行持六度万行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无量无边世界当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一部论点学习的话，大概能够能够了解佛陀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是怎么样行持这个资粮而怎么样成佛的。所以说呢，学习这些事后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想的虽然不一定马上现在就能够跟随佛陀去实行，但是至少来讲在现在我们这个身份当中最大的精进呢可以通过这个引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上面怎么样做到最大的精进呢，怎么样努力克服掉这样的懈怠呢，就学习这些论点之后呢可以说在自己现在这个身份上面肯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的。第三品呢讲布施品。首先第一个公案呢是大悲尊者太子以身饲虎。以身饲虎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所以说呢，很多很多时候的在讲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行菩萨道的这种感人事迹的时候呢，经常提到以身饲虎的这样一种事迹。那么是不是只有这样一次呢？实际上肯定是不止一次以身饲虎的。所以说呢，以身饲虎是一种，然后呢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旁生呢实际上释迦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就是舍身无数次的。除此而外，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为自他希求无上智行菩萨道时所作六度万行实难数计实难数计。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选择疑者公案的。无数劫前，占卜州有一马车国王，统领小国五千， 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马车国王最小太子，在有些比较详的这样一种比较六度集经啊等等，像这样一种经典当中呢，他就说讲到好像三个太子当中的这个最小的太子吧，最小的太子是不是一个不好说。那么在那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叫这个这个大沙朵大菩萨，所以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名字叫做大悲大悲尊者。一次有老虎母子俩前来，二虎均饥渴难耐之时，母虎便欲食子。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是老虎母子前来的。那么有些地方，有地方讲的时候呢，说是这个他们三个兄弟，三兄弟去这个野外游玩的时候吧，像这样看到悬崖下面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母虎，然后生下了几个虎子，然后呢，就是说非常饥饿的想要这个喷食他的虎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三太子他就是说呢，现在他们这么个饥饿，谁能够就是说是以身体可以说布施给他们呢？这样一问的时候呢，一提这样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大哥和二哥呢就说对啊，是谁愿意呢？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说这个，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三太子他跟着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怎么想也不对吧，他说现在一想起这个老虎这个母虎和这个幼虎这么这个可怜，而且他想要食他的这个像这个虎子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没办法忍受吧，他就说给他这个两位兄长说，你们就说是先走一点事情，所以他马上就返回来。返回来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从那个悬崖下去，然后呢躺在这个母虎面前，想要让他食用吧。但是那个时候呢，母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这个已经饿得没有力量的时候呢，他就首先用一个很尖锐的这个这样一种树木吧，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首先就是说这个刺破自己皮肤之后呢，像这样的话把这个血液弄出来，然后让他舔，吃了之后呢，老虎的这个母虎的这个精神呢稍微有点恢复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这个三太子就躺在他面前让他就食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两个兄长，就说他两个兄长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想他这个兄弟的这个话，然后看他的这个表情的时候呢，确确实觉得就是说好像觉得就是说肯定要出什么事情。他们一回来看的时候呢，就看到只剩下这个衣服这些王冠这些，实际上他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已经把他自己的身体呢已经可以说布施给老虎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事迹吧，确实是呢就没有一个非常就是说这个强烈大悲心绝对做不到的，但是呢就是佛陀以前的因地的时候，那么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事迹怎么看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这个就说这个不流泪的吧。所以说有的很多时候在自己看的时候也好，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就是这个勇猛，他的菩萨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人的世间上所谓的这个爱心啊什么样子比，没有办法和菩提心比的。真的这样大悲心菩提心就说一生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没办法就说这个忍耐这个众生的痛苦，没办法忍受众生痛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就说这个做一般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个事情。所以说真正的这个爱心在哪里呢？真正的爱心就在这个菩萨行当中就是在这个菩提心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以前就是这样的吧，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公案或者一些故事啊稍微有些差别，但是几乎来讲的话都是将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就是说是布施给这个布施给其他众生，而且是根本没有丝毫条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就完全是无偿的将自己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生命，将自己最宝贵的身体呢就这样可以说是这个布施给其他众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佛陀以前因地的时候怎么样爱护众生的，乃至于将自己的身体舍弃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话不要说把自己的这些身体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布施给众生，有的时候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还要去伤害众生。所以说这个堪布仁波切不是在方丈功的文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方丈功的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颂词，颂词的时候我们应该他就说应该想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呢，为了度化众生可以说无数次舍弃了自己的身体，那么就是吾等弟子应诚思以何行为做追随。就像是我们表面上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但我们应该诚思一下以什么样的行为去追随佛陀的足迹呢，怎么样去追随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没办法利益众生的时候呢，至少也不要伤害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为什么就是说看不这么去讲，我们在真正学到白莲花论的话，内心当中菩提心肯定会增长的，就看一下怎么样就是说升起自己的菩提心，就是从这些公案方面就可以升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牟平姐也是特别可以说慈悲吧就是说汇集了这样一种公案让我们去学习的。一方面讲到的时候呢，一次老虎母子俩前来，二虎均饥渴难耐之时，母虎便欲食子。 大悲尊者太子见状悲心顿起啊，便以树干啊刺穿自己。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呢就将这个将以这个树干呢就将这个刺穿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以自身鲜血供卢湖舔舐啊。首先呢就说是什么呢？将自己的鲜血呢就是这个供养给卢湖让他舔舐。卢湖喝过太子血后稍长力气啊，太子就又用自己生肉喂饱恶虎。以此缘故，大悲尊者太子即刻圆寂。那么这个时候呢，马上他自己呢就显示了这个就显示涅槃了，肯定是就是这样的，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已经布施之后呢，他自己就可以说是这个显示圆寂了。然后呢，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他圆寂之后呢，马上升到这个可以说马上升到这个梵天的。他的父王听到之后也是非常的这个伤心，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说这个痛哭，然后呢就太子他自己从这个显示天身显示圆满的天身呢，然后就说是不要就说这个什么不要这个悲痛，我通过这个功德已经可以说是获得了安乐了。像这样的话就说在有些经典当中记载，像这样的话就是国王就在那个地方呢将这个太子的这个遗骨建塔就建塔的，在这个印度的话还是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当年玄奘法师去的时候说是还那个塔还在吧像好像是堪布仁波切以前去的时候好像说在印度的是哪个地方呢，还是在尼泊尔吗，是哪个地方好像还是有这个太子四虎以身四虎的这个塔子还是那个地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当年这个大悲尊者确确实实有这个以身四虎的这样一种感人的事迹。另据史料记载，为利益众生，释迦牟尼佛曾前往兜率天为母说法。这句话呢，不是特别也不是特别理解吧？就是说这个方面为什么突然插一句这个佛陀曾经往兜率天为母说法，是不是就是说是为母说法的时候呢，把这个公案讲出来的吗？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方面就是就是没办法理解。而且有的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好像他母亲是生往兜率天，好像是生往33天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圆满理解方面呢，不是，也许是在。这个什么？也许在这个地方先讲这个，先讲这个以身饲虎的这个公案吧。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太子以身饲虎的这样一种事迹。然后呢，就说这个第二则呢，就是月光大国王不时投入。久远以前，释迦牟尼佛于占卜州做月光大国王，那时国王身体有光，是天人一般美妙，且具足显赫权势，广大财富。一次国王心中想到，我因前世所积善业方得以安享今世荣华富贵，因此我应历历再造善业。想罢便广告天下，言自己欲布施国库财富，将饮食衣物珍宝妙药尽皆施予所有所有众生，均可各取所需。那么像有时候佛陀呢也是转为这个月光国王吧，他自己呢本身是方方面面是特别的这样一种圆满的，而且他有一次呢想到了，如果要这个真正利益众生的话，那么将一切的可以这个施予的，而且呢所有众生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所需如是的索取，如此布施令国中百姓皆与国王一道分享财富，安居乐业，月光大国王名声也因之传遍整个大地。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大菩萨行持布施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名声怎么样，但是现在很多很多这个修行者或者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呢，就为了布施是为了什么，就是使自己的怎么样得到个名声怎么样呢使自己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得到别人的这个得到别人的这个意念吧，怎么样就想到别人的报答，或者就怎么样想得到以后的艺术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真正的菩萨发菩提心之后呢，他自己呢没有想求这些，确实是一点都没有，一刹都没有想过这些，但是呢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善业力吧，自然而然他的名声就非常广大非常清净。此时边地也有一小国王名西马森，西马森国王闻听后即心生嫉妒，他向国师普行外道询问道，如若月光大国王不消失而继续存在，则他名誉定会超胜于我，我之功德权势将全部隐没，你们有何良策一个应付。那么有些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有些这个有些人呢就对这些菩萨的名声呢等等呢就没办法这个忍受，升起很强的嫉妒心，升起很强的嫉妒心之后呢，那么就想任何他就想任何的方法怎么样使这些这个名声很广大的人呢就说能够消失呢。 他们就是问他这些国师吧。这些普行外道听后就纷纷说道：此曰月光大国王以慈心啊、如对父母一般对待众生，我等根本无法啊、伤害他。就是说这些这个国师，这些外道，虽然他们还是一个外道的身份，但是呢实际意义上呢，他们就知道呢这个菩萨国王他是通过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根本没有任何的恶行，没一点的这样一种这个伤害他的理由，怎么也找不到怎么样去啊、找个什么样理由去伤害他都没有。所以说呢，这些人呢，他们就是这个良心没有泯灭，良心没有泯灭的时候，他说根本没办法，我们是绝对没办法伤害他的。国王听后心生不悦，就立刻宣布道：有人将月光大国王头颅砍下交于我者，我定将一半王位奉送于他，并将公主赐予他做妻子。当时住在山岩中之夷胸目婆罗门听到消息后，就答应说自己可担当此任。他于是在七日中苦修护身咒语，又从西马僧王那里携带一些口粮，就像月光大国王自下国家奔去。当时呢，有一个胸部婆罗门呐，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认为自己可以做吧，自己可以做。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国王也好，这样一种婆罗门也好，实际上显现上好像是给国这些给这个菩萨做委员。但是以前呢，在这个法会上面发愿的时候呢，实际就是说呢，要成为他修持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对境的话，那么国王无缘无故的也没办法把头颅啊，把这些身体呢布施给他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呢，他们就是圆满这个布施度的这样一种这个也算是一个顺缘吧。有的时候说是这个利缘，但是也是一种利增上面，或者就是说他圆满布施度这样一种这个顺缘。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邪恶的国王啊，或者没有这样的邪恶的婆罗门呢，就没有办法显出菩萨的精神了啊，没办法显出菩萨的精神。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好，听到消息以后，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自己也答应了，然后修了护身咒语之后呢，去这个往月光国王的国家去了。此时月光大国王国土出现大地震动啊、流星陨落等种种恶兆，诸大臣已连住噩梦啊、此时护城天女见到胸部婆罗门前来后，立即使之陷入疯癫状态，且阻止其进入本国。那么在这个在他的城门门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天女，他就是保护这个国家的天女，他知道这个婆罗门来的用意。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呢，使这个婆罗门首先陷入疯狂状态，然后不准他进入本国。当时有一禁居天人与月光大国王梦中说道：你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之时机现已成熟。国王醒后即派大臣大月亮到城门口对护城天女烧口信说：若有人前来，万不可阻挡，应使其顺利进城。那么就是说，如果禁居天人没有这样告诉的话，这个方面这个婆罗门没办法进的。所以说呢，禁居天人通过这个托梦的方式，在国王梦中告诉他呢，就是说你圆满布施度的时机成熟了。但是呢，这个人就是说他这个使你能够圆满这个布施度的这个对境呢，在这个门口已经被这个护城的天女挡住了，不要他进来不让他进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国王一醒来之后，马上就是说马上把他放进来啊，任何人来都是不可阻挡。就是其顺利进大月亮大臣到达城门时，天女显现身体对大臣说道：有些外地婆罗门欲以恶行断国王头，我未让其进城。大月亮大臣随即说道：你所言正是，此人确实能造大委员，但国王愿意让他进来故而我等不应抗命。护城天女无奈之中只好放其入城。大月亮大臣做七宝掷地之头颅500个，希冀以此劝化胸部婆罗门勿断国王之头。那么因为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大国王呢，就大约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月光国王，他是整个世界的医护吧，一切贫穷众生或者一切的这样一种众生的这个，不管是从物质上面呢，还是从精神上面呢，都算是一种这个护主，都是护主。所以说呢，这些这个大臣这些人民呢，都是愿意他这个长久住世的。但是国王呢，他就想了，如果有人能够得他自己能够得利益的话，怎么样呢也愿意这个满他的愿。尤其是呢，对这些这个布施当中最难舍的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头，因为头断掉之后呢，绝对就是说是生命也舍去了。所以一般的众生呢，最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最单指呢就是这样身体。那如果能够这样这样做布施的话，那么你可以圆满菩萨道了。 怎奈凶怒，非要轻取国王头颅，百般劝请亦不听从。他直入王宫后，立即索要国王头颅，而与欧月光大国王竟以欢喜情答应，且约定七日后将头颅交付与他。那么在七天之后呢，就说是在将这个头颅呢，就是这个交给这个交给这个这个婆罗门。所以说呢，我们在学这些传记的时候，看起来就是说国王特别特别的这样一种这个爽快，马上答应了。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确确实呢，在文字上面看起来的时候呢，他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疑虑，马上答应。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确确实实难行的苦行，我们自己呢，能不能这样做到呢？有些时候呢，确确实实非常难以做到的啊，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眼见此如此景象，大臣大月亮王妃慈蒂母皆因痛苦揪心，以致昏厥而死。于其死后，两人均转神梵天天界。那么这个这个大臣大月亮和这个他的王妃慈蒂母呢因为就是说见到这个国王见到国王答应他布施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因为痛苦就是昏厥而死了，非常痛苦，就是他们这个昏厥而死。死了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菩萨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敬信这个方面呢，就是功德呢转移到梵天界。月光大国王则向整个国家宣布道：欲看我布施头颅景观者均可前来。大菩萨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有这个很多目的吧，然后呢让其他人观看的时候呢，因为菩萨相续当中本身有菩提心摄持的，然后呢如果这样看到之后呢，他们相续当中呢都会随应而种下这个殊胜的善根。于是众多小国国王与臣民便全部集中起来，祈请国王万物不失自己投入。那么按照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呢，这样做是应该的这样做是应该的。所以说呢，因为这个他们对国王很深的敬重之心非常深的敬重，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一种请求。但是从国王角度来讲呢，好像就是做障碍。但从他们角度来讲呢，就说这个什么，就是祈请这样祈请菩萨注视呢，能够对这样一种很多这个人民有利益。那么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呢，也是有必要性的。那么对国王角度来讲也是有必要性的。然后对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可以说这个新马森国王和这个胸部婆罗门，从他们那个角度来讲，是圆满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菩萨的这个善行的缘故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们可以说是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国王心智已定，绝不答应。当其卸下王冠之时，所有世间众人之冠冕全部掉落于地。当他自己呢就是卸下王冠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所有世间人的这个冠冕呢全部掉在地上了。城中后方有一宝藏花园，花园中有一占卜树，国王就将头拴于树上，且对凶木婆们说道：砍断我头之后，务必将头交于我手上，我要亲自送头给你以我不施功德，愿一切众生皆获无上圆满菩提果。他就说，首先将自己的头发呢。像自己的头呢，就是这个拴在树上，然后还对这个婆罗门说呢，然后呢，你把我的头砍下来之后呢，不要马上拿走，然后就把这个头呢交到我的双手上面，然后交到我的双手，我要用这个双手亲自把这个头布施给你。他就这样就是对这个婆罗门呢，就是这样这个讲到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菩萨他自己呢布施呢，确确实实呢就是没有丝毫勉强非常欢喜，非常愿意的做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难行的这样菩萨道。当胸部婆罗门挥剑正欲砍时，树神发威猛击胸部一拳，胸部顿时铺地。这个时候呢，国王虽然他自己就是非常愿意，但是这个树神呢，他就是这个不愿意。树神呢，就是说这样的话肯定不行，所以说呢，当真要砍的时候，一拳呢把他打倒了。国王便对树神说：“我这头颅于此树下也布施过999个，如今此一回正好1000。”请勿对我行布施波罗蜜多，得无上菩提果位，制造为缘。树神听罢，则又使胸部复苏。我将这样的国王说呢，我在这个树下面布施呢，不是第一次了。我以前在这个树下布施已经999次了，所以说再加这一次呢，就是1000次布施了。所以说呢，1000次布施自己的头。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树神，他就树神讲，不要这个障碍我，就说这个行持菩萨道，不要障碍我获得无上菩提。我获得菩萨菩提之后呢，肯定会度化你们，肯定就是说会度化一些众生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劝这个树神，树神没办法呢，只好他能力呢是出力不出的。国王发此大愿之后，胸部婆罗门便砍下王头。大月光国王死后立即转身变进天。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国王发了这个愿。发了愿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胸部婆罗门将国王的头砍下来，砍下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国王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舍受之后呢，自己立即转身到变境天当中。 当时大地六次震动，人天众生痛苦之痛苦之泪如大雨倾洒，天人又降下花雨，整个世界大地自然传遍月光国王不时自己投入投入之消息。然后呢，这个一旦就是说这个国王这个一千次投这个布施圆满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大地六次震动，然后呢就是人天呢这个人天众生非常痛苦，痛苦的泪水呢就洒满了大地，而且天人呢为了这个这个赞叹吧，然后为了随喜，为了供养为了供养大菩萨呢，然后从天上呢降下花雨的，整个世界呢就是说自然传遍了月光菩萨月光大菩萨呢布施自己投入的消息。啊，一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地上的人们呢也是普遍在传扬，然后呢诸天人呢这些白法方面的天人呢都在这个普遍的这个传扬。所以说呢，在有些这个版本当中呢，就说是在这个菩萨的头砍下了之后呢，就说这个这个天人呢自然传出呢月光菩萨登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布施第一千次头的时候呢，他已经登出即起地，有些版本当中是这样讲，但这个地方没有讲，这个没有讲，就是国王布施第一千次的时候登即起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消息吧。然后呢，西马森国王听到后，因感月光大国王名声更远胜以前，便气绝身亡。那么就是国王听到这个，不但这个可以说这个国王死去之后呢，消失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不但没有他名声不但没有消减，而且呢名声呢比以前还要大了，整个三界都在传遍，就说这个国王布施投入的消息，像这样大家都在随喜，都在赞叹，而且呢空中也是，有的说有些版本说空中传了他竟然登地的消息了，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他就没法忍受，然后就是这个气绝身亡。诸目婆罗门走后，所有小国臣民、王妃以及余众皆啼泣哀嚎，有人悲痛致死，有人昏倒在地，有人捶胸顿足，撕扯自己头发脸部，所有人众均痛恨胸部并殴打之。胸部斜头上路，岂料月光国王头颅与路上开始腐烂，臭气远播，无法携带，胸部只得弃头而走。他本来想要用这个头颅呢去领赏，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可能中间的路途比较远吧。而像在以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印度都是比较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头颅在路上就开始腐烂了，就没办法携带，只有把这个月光菩萨的头这个丢弃他自己呢可以说是自身返回。半路上又听闻西马森死讯，更是失望至极随即吐血而亡。西马森胸部二人死后，直堕大地狱，为月光大国王而这个涕泣致死之人的全部转身上去天界。西马森国王即是现今之魔王波旬，胸部婆罗门即是现今之提婆达多，大月亮大臣则为舍利子，慈地母则是目犍连。另据报恩经记载，有一大光国王布施自己投入之公案，与此公案也大致相同。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月光菩萨呢就是舍弃自己的这个投入的这个过程嘛。在其他的一些这个版，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发的这个如意藤佛陀的本身如意藤当中呢，它这个记载呢还是有稍微的不同的地方。它就是说是不是西马森国王指使他去的，然后就是说他这个胸目婆罗门，他本身是在这个他本身是个修行人，他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呢，非常嫉妒呢，他就想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使他的名声呢终止传播吧。所以说他就在这个。他就到国王面前去乞头颅，然后他说呢，他就说这个打妄语，他说呢，就说有菩萨告诉我是不是天神呢，即天尊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告诉我呢，需要有一个能够舍弃自己的这个具有大福报的国王的头颅供养之后呢，你的修法才可以获得成就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国王面前呢，这样就说这个说谎话，然后国王呢就是答应他了就这样答应他了，然后最后将自己的头颅这样做布施的。所以说在其他的这些很多结尾这方面呢就没有这个地方讲这么详细了。就这方面就是这个月光国王为了这个可以说为了这个圆满菩萨道，为了满众生的愿望，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布施自己的投入的经过吧，那就是布施自己的投入的经过。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学习到了菩萨就是这个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可以说他是为了度化众生，现在不惜舍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这样一种经过。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了。